昨天晚上我们是从人生的追寻探索到宇宙的存在，和若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宇宙，也不可能有这么奥妙的人类。若是没有上帝，一切也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可言。今天我们要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思考，自从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可以说大行其道。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可以说有它正面的意义，有它正面的贡献。文艺复兴可以说突破了1000年欧洲中古时期天主教的跋扈和横断专断，它有很多的错误，文艺复兴都把它改过来了。它可以说解放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使文艺建筑、艺术等等都大放异彩。可是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所谓的 Age of Enlightenment， 人类就过于乐观，过于自信。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自然神论也就大行其道了。18世纪的 Deism， 自然神论，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说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也创造了大自然。不过这位上帝呢，就好像是创造了大自然以后，他就不管事了，就好像把一个钟上紧了发条，然后让他自己在那儿转。所以上帝创造了不错，但是上帝创造以后他就退位了，这个自然就按照它的自然规律去运转，上帝不再干预这个世界，上帝也不需要对人类有任何的启示。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是缄默的，是不发声音的。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已经成熟，人类已经可以自己掌管自己的前途，人类已经可以掌握全世界。他们曾经在巴黎把一个女子装扮成所谓自然之神，然后有几个男士抬到那个巴黎的 Notre Dame， 就是那个圣母院抬进去，那些男人都穿着罗马兵丁时代的那种衣服，把这个女子抬进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成熟的理性、成熟的人类将要接管这个世界。19世纪继承了这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成为人类抛弃上帝发展的一个高峰。社会的进化论、无神的存在主义、共产主义可以说大行其道。这个 Spencer 是英国人，他就发展了社会的进化论。这个德国的尼采就是无神的这个存在主义，和这个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大行其道，可以说席卷天下。那么20世纪呢？唐崇荣牧师曾经说，20世纪是全人类最愚笨的一个世纪，因为20世纪成为19世纪那些错误哲学的一个实验场。19世纪的哲学是错误的，而20世纪的成为19世纪哲学的一个奴隶，而且这些实验都已经失败了。那么20世纪在前50年引爆了2次的世界大战，理性的人类、天真乐观的人类就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世界，就发动了2次非理性的战争，可以说让人类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毁灭的阴影。那么后50年呢？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呢？战后我们以为说一切这个毁灭战争都过去了，联合国成立了，从此以后人类可以走上康庄大道、和平之途，哪里想到50年代被称为冷战时期，是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美苏两大集团武装军备的竞赛。那么60年代呢，被称为反叛的时代。在中国大陆60年代、60年代的中期有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反叛。然后呢，在美国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学潮、反越战，有600个 600所的大学都引起了学潮，可以说在美国和中国都是一个反叛的时期。那么到了70年代呢？当然在中国也是一样，是一个冷漠的，不敢说话了，大家尽量不说话，你只要一说话就错了，说错了。我有个哥哥，堂哥，我伯父的儿子，他现在还在天津呢。那我曾经去看过他，他就是在50年代的初期说错了一句话。那个时候不是有大敏大放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你只要想说你就说，他那么傻他就说了，他只说了一句，说苏联老大哥也不见得都对，光这一句话就把他下放到海南岛。那个40多年前的海南岛可是很落后的地方啊，他在海南岛上工作到都是珊瑚礁，他说做到累了站都站不住，摔到那个珊瑚礁上全身都流血。他和他太太和3个孩子要从海南岛回天津看他的爸爸看一次，他说要坐公3年才能够还那个火车票，是苦得不得了，只是说错了一句话。所以70年代是一个冷漠的时代，经过了各样的运动，在中国大陆是如此，在美国呢，经过了这个所谓的 hippies。你有没有到过UC Berkeley 对面的那条街，正对他大门的那个叫做电报街 Telegraph Street？ 我到了70年代的时候初期，我去看还看得到那些 hippies， 也不住房子，就睡在街边，穿得破破烂烂的，就在那儿随便摆一个桶子，然后弹吉他，然后你就给他钱，他就这样过日子。可是等到他们已经从10几岁、20几岁成长到30几岁了，他们结婚了，他们有了孩子了，孩子要受教育了，他们没有办法再过这种 hippies 的生活了。这种的被反叛，对过去的社会，对于这个过去的道德的系统等等反叛，他不能了。所以 hippies 的风潮一过去，到了70年代，美国兴起的是什么呢？ yippies。Yippies 是绝对的冷漠，绝对的自我中心，绝对的追求享受，要穿什么品牌的衣服，要开怎么样的车子，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完全从那个反叛社会的那个情况就进入到变成冷漠，对一切都极端的冷漠，所有的理想也都幻灭，只追求个人自己的满足。80年代呢，我说它是一个质疑的年代，对很多的事物重新的思考，科技资讯突起，思想空间开放，极权主义也开始崩溃，进入了后现代的多元化。在这个时候，人对很多的事物又再重新的思考，对许多传统的价值观重新的质疑，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提出来。那么到了90年代呢，我认为是一个解构的时代，所有的架构通通崩解了，失去了绝对的标准，所有固有的体系都渐渐的解构，价值观、道德观、性观、家庭观、人际关系、文化等等，经济体系、国家观念，包括传统宗教，通通解构，通通世俗化。那个变化之快，那个速度之快，是让人无所适从。台湾从80年代的后期解严以后的那种解构性是不得了，新兴宗教大量的兴起，很多的事物用完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到底是我们今天的价值，什么到底是我们今天的方向，什么到底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标准，已经没有了。20世纪已经剩下最后的3年，人类面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我觉得20世纪最后的几年，我们所面临可以说一个全新的21世纪要来临的时候，20世纪遗留给我们的财产，第一个是科技化和资讯化。科技资讯的进步会给我们一个光明前景的假象。当我们以现代的科技文明自傲的时候，我们会付出我们意想不到的代价。
我们为着科技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想不到的。有一次我到日本讲道，我一下车有个朋友来接我，他开车，他汽车很现代化，还有一个小电视。我说哎呀，你开车看电视很危险。他说你这个土包子，这不是电视。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我这是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它的车顶上有个圆形的蝶形天线，跟三颗卫星连线，然后就可以定点，然后就它的这个东京市的地图已经这个 built in 了，已经在它的这个 monitor 里面了，电脑里面了，所以它在它这个电视的荧幕上就可以看到东京市的地图，然后它的车子就一个小点儿在那个地图上走来走去，所以它不需要翻地图。我到洛杉矶去聚会的时候，人来接我，他说在洛杉矶开车，因为洛杉矶太大了。光是那个这个 freeway 哈，从东到西要开两个多钟头，从北到南也要开两个多钟头，差不多半个台湾那么大洛杉矶。所以有一个人要专门翻地图，有一个人要看，要不然你自个儿走一定是 get lost。所以呢，他翻，现在已经53页，哎，赶快，现在下面转到71页去了，你等一会儿，慢一点，还在慢着，我翻到71页，告诉你，哎呀，从这儿走，该转弯了。那翻地图，在日本不必翻地图，它自动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导航系统，这个卫星导航系统真是太先进了。我相信有一天在日本的汽车可能会有自动驾驶系统，你一上车就把你锁住了，你不要自个儿开车，你开车就会撞车。昨天那弟兄说他开车就撞车了嘛，出车祸了，自动驾驶系统保证你不出车祸，也不会 get lost 的，他会找最好的路，最方便的路，最快的路，最不堵车的路啊，那什么都自动，那么人干什么？人变成一个零件了，变成一个机器了，变成一个附属品了，人成了科技的附属品。我们现在在台湾也都用电脑了，你到了办公室第一件事先打开 email 看一看。哎，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email 太多了啊，一天有好几封啊，里面好几个都是不太需要的啊，这所谓垃圾 email 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但是你非看不可啊。你不看的话，你可能 miss 掉一个 message 啊。有一次我到美国来，我说哎呀，我看 email 很累啊，一天看好多封啊。他说你看多少封？他说我一打开来，一天有的时候十几封。他说那算什么？我一天100多封啊。他说我在一个公司里工作，里面东西多得不得了。他说我现在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发明，就是能够替我选啊，电脑自动替我选，有一些是垃圾，他就把我删掉了。我只要我看得见的，只要对我有需要的。哎，有的时候我们科技越进步，我们越来越成为科技的奴隶。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家里装了一部 fax。几年前，当我刚刚装上去，按照那个 instruction 都装好了，都插上电了，哦，都对了。我一 on， 刚刚用还没两秒钟，哗一下进来18页的广告。才刚刚装起来两秒钟，就进来18页的广告。我告诉你，活在20世纪，你有一种挡不住的感觉，哎，你想挡也挡不住，他逼着你往前走，你非走不可。我天天都有这个广告进来啊！我告诉你，这我心很疼啊。这个 fax 值很贵的，传真值很贵啊。但是我也不能把它关了，我关了人家要 fax 重要的消息我又收不到了，或是我得开着，我得浪费很多很多的。我真是想不晓得用什么方法说，假如是我不需要的 fax 不要进来，我怎么能够选择呢？我没法选择。我们活在这个20世纪的科技化的现代，我们有一种挡不住的感觉，我们还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我老了，不像你们的年轻啊，电脑打得那么好，我都不行了，就是用一个手指头上按来按去的。而且这个你知道，用中文电脑输入很麻烦，不像英文很简单，它是拼音字，中文不是那么简单，昌吉了又是什么四角号码，弄半天，哎呀，我说我太累了，我交给秘书来做，我自个儿不做了。我们那个办公室里一个从美国回去的，专门搞电脑，他说他们叫我老了，他们叫我饶叔叔啊。他说饶叔叔，我帮你弄一套最好的。我说再好我也跟不上。他说你这个保证跟得上。他说什么？我说那什么？他说语音输入系统，哎，你根本不必 key in， 你讲话他就 key in 了。哦，这么好？我说那我要。他说还没那么简单，你得给我念36篇文章。我说干什么？他说让电脑熟悉你的声音呢。我说那也好，我就 几个钟头，好几天呢，我哇啦哇啦哇啦念了36篇文章，让他懂得我所有的发音。 OK， 我说这下子好了，我就开始来输入了，我就开始讲了。没想到才输入几个字，忽然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声音跟我的声音一块输入了出来，变成另外的字。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办公室外头好热闹，忽然一个汽车过去，按喇叭，那个喇叭声音也进去了，又变成另外的字。我现在要在晚上半夜三更12点，没有电话，没有车子，没有喇叭，我在那儿一个人哗啦哗啦输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呢？科技的进步是很好，我绝对不会反对科技的进步，但是科技进步是不是我们一定幸福？我们是不是一定解决问题？不一定。他们说 The solution of the pollution is dilution。 什么是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呢？就是把它稀释，就把它稀释了就解决问题了。我们以为说哦，这个排出的这个毒气太多了，我们定个标准，你只要排出0.几%，那就合乎标准了。也是毒气啊，只不过是比较稀一点，那个是比较浓一点，我们只是把它弄稀一点，我们就说这下安全了。其实我们活在很不安全的环境里头，以后我还会多说。去年我到英国去，到德国去讲道，我遇到一个牧师，他在用这个大哥大，就是行动电话。我说你也是跟得上时代，用大哥大。他说以前我跟不上，3年前一个大哥大这个行动电话要600马克，太贵了。他说去年就变成150马克，2年之内就降了4倍啊，150马克。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行动电话，我就在用着用着。他说没想到今年变成6马克啊，从150降到6马克。哎呀，他说我这下子就上当了，我就发现我上当了。我告诉你，你活在90年代20世纪的末期，你每天都上当。为什么呢？你千万别买东西，你一买你就上当了，因为新产品又出来了，新的 model 又出来了。来了，是更多的功能，而且价钱更加便宜。我们旁边还有一个人说你6马克太贵了，我们在美国人家免费送给，只要我用他这电话公司，他就送给我个行动电话。他说啊，那我说有一天我们台湾可能是你只要用我的电话公司，我还赔你$100呢。那我们每一天都觉得上当。谢谢。你买了东西你就觉得吃亏了，你买了东西你就发现你落伍了，所以你最好别买，你一买就落伍了，但是你不买就更落伍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活呢？所以你买了一个，哎，明天又出来一个比你还好，比你还新，比你还便宜，这把你气死了。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再进步要进步到哪儿去呢？最近在美国不是有那么多商业电影《侏罗纪公园》、《Contact》这个等等，都是在说什么？都是在对于基因工程发展的一个质疑。当苏格兰的那个 Tolly 复制羊产生了以后，让人激起了多少的问题？到底将来会不会有复制人呢？假如从我的细胞拿出来一个，然后复制了一个我，到底我是我还是他是我？那这个以后将来这个人伦的关系到底要怎么样？会不会这个年轻的一代他复制出来的又是以后的一代等等，这一切的问题，遗传工程的恐惧。科技的发展是必须的，但是科技的发展有没有控制？人类需要资讯，资讯有没有可以来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在台湾前几天看报纸，台湾的青少年，他们从网路、网际网路上面所看的，70%多是所谓的色情网路。网路那么多，那么好的资讯，但是这些青少年他成天所看的是色情网路，非常的可怕。在台湾的网路上，你可以找到一种强奸药水的 DIY 就是 do it yourself， 你自己可以制造，到药店里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混在一起，你泡好了以后给你的女朋友喝，你强奸她，她根本就没感觉，她会忘记的，她会忘记她做过被做过这样的事情。 多可怕的事情，而且在电脑网络上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人要吸毒，那个网络上告诉你怎么样自制毒品。许许多多的年轻的一代活在这个科技化的时期，资讯化的时期，他还没有享受到这些好处，就已经被罪恶所污染了。到底什么是人最需要的信息？到底什么资讯是对人最有帮助的资讯？2000年前，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曾经有天使向那些牧羊的人宣告一个好消息，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这些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信息是报给全世界人类的信息，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 Great joy， 是关乎万民的，关乎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无论是古今中外都需要的。那最好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那位救主的降生，那才是人类的大好消息。今天很少有好消息，大部分是坏消息。好消息关乎很少的人，在台湾大学联考放榜的时候，几家欢乐几家愁啊，40%可以考上，现在已经提高了，以前只有30%，大部分的人考不上。所以放榜的那天对某一些人是好消息，对很多的人是坏消息。听说二次大战的时候，在英国报纸一打开来都是坏消息，因为都打败仗了，德国人节节胜利，英国人节节败退，无论打到哪儿都打败仗。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英国有那么一句流行的话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最好今天打开报纸没消息，一篇白 一张白纸，因为至少他还没坏消息。哎，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现在有哪一个消息是真的好消息？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好消息，每一个国家都是好消息，每一个民族都是好消息，或者说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好消息，古今中外都是好消息。没有的，只有一个，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是大好的讯息。因为有一位救主，人类需要救主。我们在科技和资讯的进步中并不会得到拯救，我们是更多的问题，我们是用尽了我们的智慧解决上一代的错误，以后的人就用尽他们的智慧来解决我们这一代的错误。第二方面，20世纪走到了末期，人类已经到了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时期和阶段。其实世俗化是这个时代一个很可怕的潮流。什么是世俗化？就是人轻看内在生命的品质，人看重的不是生命的内在的品质，人看重的是外在的这些成就。人有一个很强烈的趋势，整个的人类是忽视内在生命的品质，而追求外在的条件，这是一个巨大无法抗拒的一个洪流和力量。人以外在的成就，以金钱，以地位，以享乐来这个肯定自己的价值，来评估自己的价值。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个价值评估啊，我花100块买这件衣服值得不值得，我来参加这个冬令营，我花了这3天的时间，值得不值得？我们都在评估我以外的价值，用钱来评估，用时间来评估，但是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来评估我这个人的价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评估，做价值判断呢，都在做选择。但是我的价值，我那个内在的生命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评估过呢？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呢？ 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世俗化的潮流是多么多么的可怕，我们不知不觉就被卷入这种潮流的里面。我们希望开更漂亮更好一点的车子，穿更漂亮一点的衣服，住更大的房子，我们以为这就是生命的内涵，但是这不是的。真正的内涵是我这个人的本身，可是我们忽略这个本身而忽略外在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可，所以人渐渐的轻看品质而注重外在。今天在台湾这种的趋向非常非常的可怕。有的时候警察在一些色情场所，他们找到了一些跳脱衣舞的女孩子，很年轻，高中生去跳脱衣舞。那警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凭本事赚钱有什么不可以啊，笑贫不笑娼，我穷那是不行的，做什么事赚钱那没关系，我凭我的本事赚钱有什么不可以。台湾大学是台湾的北大，台湾最好的大学。你知道去年台湾大学女生宿舍放映 A 片，什么叫 A 片呢？就是最下级最下流最低级的那些电影，这个色情的电影公开放映，还招待记者，记者就访问了，说你们为什么要放这个？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要追求男女平等，男生宿舍可以放，为什么我们女生宿舍不能放？追求男女平等很好啊，为什么不追求高级的平等啊？追求低俗的平等啊？说男生宿舍一天到晚都在那看色情片，我们女生为什么不可以看？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怜。你一个女生起来斥责这些男生做这么肮脏龌龊的事情，但是没有，反而跟着学。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呢？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看不起一个人的品质，只从外在，你有没有钱，很看重钱。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我上次去的时候，在一个菜市场里面，我进去逛一逛，我看一个老先生在那儿买菜，拼命的甩水，因为甩掉一些水，称起来稍微轻一点嘛。那个卖菜的就骂他说：“你甩什么？你能甩多少水啊？你没钱就别买，你是教授是不是？还说你是教授是不是？这简直是，他简直是岂有此理啊！教授被看不起啊，买个菜甩点水还要挨骂，教授没钱嘛。”但教授有品格啊，是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盼望，在知识分子啊。可是现在知识分子被看不起了啊，搞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比不上拿刮胡刀的，你这种日子怎么行呢？台湾一样啊，台湾比这个更庸俗啊，台湾更可怕。台湾有钱我不觉得是一个荣誉，我觉得是羞耻。很多的钱是不正当的钱呢、啊，很多的钱是黑钱的，很肮脏的。我有一次到德国去布道，我坐个计程车，那计程车跟我聊天，我就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台湾来的，他一听台湾就瞪大了眼睛，回头说：“哦，台湾 money money money，、啊、台湾有钱，德国计程车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有钱以后有没有品质提高？品质没有提高，钱多了要干什么？他们说在瑞士，假如你要到苏黎世去买手表，买劳力士，在台湾买一只劳力士表要100万台币啊，最好的是满天星啊。什么叫满天星？上头都是钻石啊，我这可是满天黑啊，一颗钻石都没有啊，只有20-30块美金，我用了好多年很好，非得用满天星，要3万-4万美金一只手表，太贵了。他们跑到瑞士去买劳力士 Rolex，听说在瑞士苏黎世的 Rolex 手表店有讲国语讲台语专门服务台湾同胞的，你知道吗？他跑去买的时候说，问一只多少钱？2万美金，这么便宜啊，给我包10只啊，好买橘子似的。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饭吃啊，很多人饿死啊，但是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没有带给世界快乐，资本主义是绝对自私的，共产主义当然有问题，资本主义更有问题啊！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好的理想，只不过没有能够实现，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理想，资本主义是绝对的自私自利，以为赚钱就好了。 我不是随便说的，我是从圣经的角度来批判。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对的，但是没有看清楚人里面有罪性，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只会为一个理想就崩溃，但是没有可能真正实现，除非人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资本主义不是我们的盼望，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理想，真正的是脱离世俗化的罪恶。台湾现在这个亚洲四小龙一个一个倒台，台湾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个这个台币贬值已经超过25%了，非常非常的快。现在也是在炒股票，前一阵子说要快到10000点，要9000多点了。多几年前台湾也在炒股票，大陆现在也在炒股票。几年前台湾炒股票的时候，听说台湾1/4的人口都投入了股票市场，500万人投入股票市场。那个时候他们说赚钱赚的眼睛都发呆了，发直了。我到一个台北医学院的团契去讲到，他们打电话跟我说，请你来劝我们的同学不要买股票。我说你们的同学也买股票？他说对呀。我说他们怎么买？他们上课戴耳机啊，听股票的价这个行情啊，一涨了就不上课了，出去电话入场。他说连我们的教授也戴着耳机，一边上课一边戴着耳机准备出去进场了。啊，那简直是不得了，全台湾都疯掉了，赚钱赚疯了，干什么呢？为着什么而活呢？听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在街上走，人家问他说，请问现在几点了？他说9000多点了。人家问他几点钟，他满脑子想到的就是股票，9000多点了。在台湾股票最狂飙的时候，忠孝东路就是股票市场最热络的一条路，上头有一个餐厅叫做雅宴餐厅。雅宴餐厅在股票最热门的时候卖牛排，你知道多少钱一克吗？8000块台币，也就是差不多300美金一克牛排。300美金呢、啊，好家伙，咬一口就20美金呢、啊，你怎么吃得下去啊？哪有那么贵的牛排啊？他们说这牛排是日本进口的，是神户牛排，嫩得不得了。怎么养大的呢？是人工按摩的，哎，是喝啤酒长大的，还得听贝多芬的音乐，那么好的环境成长。当他一宰杀，立刻急速冷冻，就上飞机，到了飞机场。运到台北，直接送到雅宴餐厅，马上上火烤，说那肉真嫩，嫩到你入口即化。那我说吃冰激凌算了吧，吃冰激凌也是入口即化，只要20台币，不必8000台币、啊、人要过什么日子呢？人要追求什么呢？人在追求一个低俗的庸俗的人生，而不是一个高贵生命品质的。各位，世俗化把很多的人都打败了，把我们也都打败了，我们就跟着世俗的那个庸俗的那种标准去往前走。人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没办法，没办法。2000年前的天使不但对于牧羊的人发出过一个讯息，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后来又直接的对这个约瑟，早先也对约瑟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世俗化的罪恶，罪恶的潮流，罪恶的黑暗，把我们都笼罩了，都控制了，都压伤了。但是主耶稣要把我们从罪的罪性里面，罪的行为里面拯救出来。政治也世俗化，连宗教都世俗化，这个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第三，我说了，20世纪走到最后的3年，我看见这三个，一个是科技资讯化，一个是世俗化，另外一个就是关系疏离化，这是最严重的几个现象。
我们昨天有说过，人有物理性，所以有所谓的物我关系。人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物质的世界、大自然还有一点点的崇敬，可是工业革命之后，各位，人对自然没有崇敬，人对大自然只有掠夺、只有占有、只有贪婪。人以为他有权利随便对待大自然，结果物我关系的破裂，我们不但成为物质的奴隶，我们也在大量的破坏物质世界的平衡。现在有所谓圣婴现象，整个大自然的这个运转都受到了很多的威胁。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的污染、人的破坏、人的浪费、人的自私、人的短视、人的掠夺而来的。听说100年之后就没有石油了，石油的能源就干枯了，因为我们今天大量的浪费。今天我们活在美国，你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浪费能源的国家，他们所用的能源大约是全世界的60%，人口只有5%，可是资源的浪费、资源的使用是60%，所以跟他的人口来比的话，是差的很多，差的很多，12倍，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平的。我们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我们应该谴责这种现象的，因为人绝对的自私、国家绝对的自私、阶层绝对的自私，造成这种为了科技工业的进步付出的代价不知道有多少。台湾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每一条河流都严重的污染，重金属的污染。台湾有12个大的水库，11个水库已经优氧化。什么是优氧化呢？是过多的这些微生物在里面。为什么会有呢？养猪户、养鸭户、养鸡户，还有有机肥料在山上大量的使用，就跑到这个水库的里面，所以11个水库的水已经不能够用。有一次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登了一个消息，社会版的头条，台北市环保局的官员说，我们测得昨天台北市的空气污染到了严重危害身体的地步啊。然后最后还加一句说，环保局的官员呼吁这种空气大家不要呼吸。开玩笑，简直是荒谬，不要呼吸，我们呼吸什么？那至少你要预告说明天的空气预测很糟糕，请你不要呼吸。那我们还可以戴防毒面具，昨天的我们都呼吸过了。这个世界已经是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了洞。你知道臭氧层破洞有什么危险吗？紫外线可以直接照射，原来紫外线通过大气层的时候被臭氧层吸收，所以不会危害人体和生物。但现在臭氧层破了，在北欧的上空、南极的上空破了大洞，臭氧层紫外线可以直接照射地球。所以现在10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在想尽办法要弥补那个破洞。怎么会产生呢？工业污染，汽车工业，我们非开车不可，这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污染呢？我们也在美国听说，在 Seattle 不必开冷气，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很冷，很少热天的。我们在台湾非开冷气不可，那个冷气的冷媒里面就有氟氯碳化物，氟氯碳化物总会跑出去的，一跑出去跑到高空就把臭氧层破坏了。我们家本来不装冷气的，但是越来越热，没办法，还可以忍呢。可是当我们的孩子要考大学的时候，他的窗子对着别人的窗子只有1公尺多，他们家装了个冷气，那个热气废气哗吹到我们家来，我们关窗不行啊，太闷了，开窗就吸他的气不行，那只好也装一个冷气，哗啦哗啦，你吹我，我就吹你啊，人就过这种日子啊。也没办法，这是一条不归路。但现在有没有办法，能够把冷媒改成新的冷媒，不是氟氯碳化物，
可以啊，要付很高的代价啊。汽车冷气现在都在改了，贵得多了，但是可能再过30年又发现原来那个新的冷气的那个冷媒比以前的更糟更坏，只不过现在的科学还没有办法知道它多坏，过了30年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拼命地弥补过去的错误，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拼命累积一些资源，让以后的人来弥补我们的错误。我们现在多犯点错，让他有事儿干，否则的话他没事儿干了。我们现在所干的就是以前的人错误，我们现在来改正他。你们现在科学家，你们很多做研究，是不是在改正以前的错误呢？是。要不要改呢？要。以后的人呢？改我们的错误。我们并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是制造问题，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人和物之间已经变成充满了很多的矛盾。最近为什么台湾，我想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大的水灾很厉害啊，因为水土保持都没有了。现在叫做大地的反刍，只要下一点雨就马上就成灾，下一点雨就成灾了。为什么？因为破坏浪费的太厉害了，因为不相信这个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我们应该尊重它，我们应该宝贝它。它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对象，我们可以随便的掠夺的。我没有这种观念。很多的女孩子喜欢漂亮，跑到这个漂亮的这个美容院里头去做一个漂亮的头发，但是风一吹就散了，所以最后要出来之前，那个美容师要一种喷胶，喷一圈，你这头发就固定了，所以一个鸟窝头就出现了，很漂亮，可以维持很久。但是你知道，所有的东西一按下去就变成气体，里头就有佛氯碳化物。就是佛氯碳化一按变成气体，我们觉得好方便。这这一点飞到上头就破坏了臭氧层，你说这一点算什么？50亿人每个人喷一下就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改变方向，最好用 mousse 啊，用 mousse 的那个东西呢就没有。但是它会不会有别的东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无知，然后累积了人与物关系的疏离。但是这个还不是太严重。人与物关系的梳理，人不但有物理性，人还有社会性，所以有人我的关系。我们物我关系的破坏，我们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还没有立刻感受到它的威胁。可是人我关系的破坏，我们已经感受到它的威胁了。人跟人的关系，这是一种社会性，但是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人和人之间没有爱，人和人之间没有关怀，人和人之间没有了解，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斗争。有的人甚至说，社会进步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这我不赞成的。社会进步的动力怎么是阶级斗争呢？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爱，爱才会使它进步，斗争只有使它毁灭。我们中间有哪一个爸爸妈妈生下小孩为了让你进步我就斗争你？没有的，我哪里斗争他，我爱他都来不及了。我是爱他才整个爱才使得整个人类能够进步。斗争，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对立，只有让人毁灭，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人需要的是爱，但是人和人之间没有爱。我们发现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人与人的斗争，族群跟族群的斗争，阶级跟阶级的斗争，民族跟民族的斗争，国家跟国家的斗争，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斗争。我以前很讨厌念历史，我们中间可能有念历史的，我以前非常的厌恶读历史，不过我现在悔改了，我很喜欢读历史。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读历史，因为我觉得历史里面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战争啊。你看看我们中国史外国史所记录的大部分都是战争，从古打到今，打得天翻地覆的，日月无光的，黑暗的不得了，中国史外国史都是战争。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认为历史就是古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让我20世纪的饶某人很倒霉，我还得读，我还得背，我还得考，管他的，他打胜的早就打胜了，咋败的也早就打败了，与我何关呢？ 可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应该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练历史啊，我们应该是汲取古人的教训呢、啊。他山之石可以攻坐，这个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应该从古人的错误学习，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可是今天有几个人这样念历史啊？我们念历史念的比别人更多，比古代的人念的更多，因为他们还有一段历史没念，我们什么都念了，但是我们做的事比他更糟。古代打仗还比较人道一点的，是看得见的战争啊，关公骑着大马，拿着青龙偃月刀，说来将通明，本帅不杀无名小卒。你看还多有气度的啊，本帅不杀无名小卒。现在的战争根本看不见呢，所谓按钮战争啊。你看波斯湾的战争的时候，美国那个巡弋飞弹哇去了，
地形飞，等到你看见的时候已经爆炸了，你不知道从哪来的，忽然之间就爆炸了，一
就多少万人，这一点人道都没有，这是大人跟小孩打仗，就是完全不公平的战争啊，这是毁灭性的战争啊。我很佩服孙子，孙子兵法里头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就是飞弹呢，你知道吗？哎，决胜于千里之外嘛，根本在一千里以外，一个按钮下来，哎，飞弹就去了，就赢了，保证赢了。现在听说我们全世界所拥有的核子武器可以把全世界各大城市毁灭十次，我们已经太多了，应该销毁十分之九就可以毁灭全世界了。人到底要干什么？人跟神犯了什么仇啊？为什么人跟人总是作对啊？国家和国家总是战争啊？能不能够和平呢？能不能够和平相处呢？人到底要追求什么？有一个人问说，你知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那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哎呦，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蟑螂打蟑螂。他说，为什么？他说，听说蟑螂有免核子辐射的本能，所以第三次大战就是核子战争，全死光了，只剩下蟑螂，所以第四次大战蟑螂打蟑螂。当然他这有点开玩笑，不过是说明现代战争是毁灭性，绝不人道的。我们都是要防着，说你千万不来啊，你来我就来，我给你毁灭。这是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但是人和人呢？这是一个人吃人不见血，人杀人不见血的一个时代。我的成功是踩在你的头上成功的，我总是要把你给搞下去，我才能够成功。有一次我来找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大学的系主任，在美国，找他到处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他，他的实验室里面没有电话的，最后很晚才找到了。他们告诉我说，你要晚上一点钟打电话才能找到他。他说为什么？后来我找到他，我说你怎么那么晚呢？做了大学系主任，还搞研究，在研究室里面、实验室里面搞到晚上一点钟。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比我系里面的一个教授高那么一点儿，只要那个人追上了我，我就完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他是美国人，所以我比他高一点，我就领先这点，我就领先这点，靠这一点活着，你知不知道？我很辛苦啊！你看做到系主任了，还这么辛苦啊？他说，因为那个人只要跟我一追平，我就完了。因为这个东方人在美国还是受到一点歧视的，所以我现在总得要领先，因为人要把我踩下去，然后他要出头，我就完了。这是一个什么事情？人，弗洛伊德说，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人希望有爱的对象他会快乐，人希望成为被爱的对象他有尊严，但是这个世界恨却是常常成为人内心最可怕的恶魔，而爱是那么缺乏。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你会参加教会？你是会参加一个团契，像我以前为什么会去那个团契，没有别的原因，我们感受到了一份爱，而那份爱是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的，你摸不到的，你碰不到的，那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充满了一些人，透过这些人把上帝的爱流露出来，把上帝的爱彰显出来，把上帝的爱表达出来，我们感受了，我们就觉得那个好宝贵，我们为着一份爱就可以活下去了，而这份爱从上帝而来的。 人不但有社会性，人还有心理性。人的心理性就是建构了自我关系，人跟自己有关系。但是我们发现好多人不了解自己，甚至不接纳自己，不能够肯定我存在的价值。人常常感觉到自我被这个世界、被这个时代、被很多的潮流、被很多不得已的现象架空了。生老病死是人生挥之不去的噩梦。假如我能决定我的人生，我并不想像现在这样活着。但是我这样活也是身不由己，连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我所选择的，但是我却要背负着疾病的煎熬，我要背负着这个挫败的阴影，我要背负着心灵的创伤，我要背负着老年的孤独，我要背负着死亡的悲剧，我要背负着人生意义的无解。我很苦闷，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像保罗这位神学家所说的，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喜欢的善我不去做，我不喜欢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谁能够拯救我脱离我的自己呢？我不想如此，但是我非这样不可。我很痛苦，我很挣扎，我很想超越，我但是无从超越。所以人与自我的疏离，对未来的不可知，对自己的不可知，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在台北去年前年有两个女学生自杀，其实在台湾每一天几乎每一个礼拜至少都可以看到学生自杀的消息。但是那两个学生女学生自杀引起的震撼最大，因为他们是台北一女中的学生。台北一女中是全台湾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女子高中，能进到北一女那简直是天大的荣耀。可是这两个孩子不但是台北一女中，而且是资优班呢，最好的学习，最好的班级，资优特优的。其中一个女孩她化学资优，她虽然是中学生，但是她化学已经到台大去上。另外一个是生物资优，他很多的课跑到中研院去研究，一个中学生到中央研究院去上课去研究了，已经不得了了。结果他们两个人就联络好了，跑到海边一个小旅馆，然后把所有的门窗都封死了，以后他们烧焦炭自杀，两个人都死了。然后在他们的这个这个遗书上面写，他说：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原谅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深深的感觉这个社会生存的本质不适合我们。什么叫做社会生存的本质不适合我们？社会学家、教育学家都在那里解读这些话，解读了半天，解对了也没用，反正他们已经死了。我自己念的是高雄中学，南部还算一个不错的学校，一个中学。有一个月之内，我们那个中学好多年前，一个月之内有三个学生自杀都死了。那校长很着急啊，上周会的时候说：各位亲爱的同学，我拜托你们别再自杀了。他说校长当不下去了，一个月死了三个学生，那怎么得了？其中有个学生我们认得他，他家里面很有钱，父母都是医生，家境环境好得不得了，读一个很好的学校，又没恋爱纠纷，怎么会自杀呢？成绩也不错。后来我们找到了他的遗书，他说：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孩子，我决定死，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活，我不知道为什么活，我就决定不活了。哇，这才17岁啊，才18岁啊，太早放弃了吧。你活到80岁了，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活，我自杀了，那也就罢了，对不对？你寻了一辈子，你才开始啊，人生18岁啊，你就自杀了，太早放弃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又太佩服他了。他做每一件事情要弄清楚为什么做，他才做。我们都是每一件事我都要弄清楚为什么做，我弄清楚了我才做。他居然有这样的勇气，他不知道为什么活，他决定不活。我也问过一些青年，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活？他说我不知道，死皮赖脸还活着呢。我今天不问你们呢。 我不是说那当然那我们都自杀算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能不能够追根究底问说我为什么活着，我要弄清楚，否则白活了。我们做别的事情我们都弄得好清楚，越小的事弄得越清楚，越大的事我们就越糊涂。怎么这么奇怪啊，我们越大的事我们弄得越清楚，小的事算了没关系，但是我们小事斤斤计较，一分一毛我们斤斤计较，很大的生命的事管他的呢，管他的，非常大方啊。我们真是盼望在座的每一位，你知道你跟你自己有密切的关系，那个真正的自我，不是外面的那个，而是里面的那个真正自我，他为什么活着，他活到哪里去，那这就牵涉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性。人有物理性，有物我关系，物我关系的破裂带来痛苦。人有社会性，有人我关系，人我关系的破裂会带来更大的痛苦。人有心理性，有自我关系，自我关系若破裂，那个痛苦如影随形。假如我跟人关系不对，他打那儿来我打那儿走，我跟他不在一块儿我就好了，但是我逃不了自己。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自杀呢？他没有办法逃避自己的那个煎熬，他就算了，就结束了，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不必如此，当人跟自我的关系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要回到那个宗教性的里面，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人的宗教性有三方面的一个要求，第一个永恒性，第二个道德性，第三个敬拜性。每一个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下来就有永恒感，我们有永恒的概念，却活在短暂的现实中；我们有无限的概念，却活在有限的限制中。人有这个永恒感，我们从有限到无限，从短暂到永恒，这是一个真理方向的渴求。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或多或少，我们总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只有在宗教性的里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是道德性，道德性是什么呢？人与生俱来的对那位永恒无限的存在者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责任感，所以人有道德性，人做错了他就有一种感知，是一个是非对错的标准，对标准的一种渴求。永恒感是对方向的渴求，对真理的渴求，而道德感是对标准的渴求。在我们里头有一个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总希望达到好的高的标准。第三个是敬拜性，人与生俱来的，无论是很落后的部落民族，无论是很进步的国家社会，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有一种敬拜的需要，也就是对那位永恒无限的存在有一种仰慕，是一种对象的渴求。那我可以说，永恒性是求真，而道德性是求善，敬拜性是求美。我们希望敬拜一位美的对象。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可是不得了，蜘蛛网一样四通八达。我们在台湾很简单，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现在有了第二条，所以很简单，不太可能迷路的。你就算走错路，几分钟就回来了。在美国可不简单，听说在美国有一辆汽车上后面挂了个牌子说，我已经迷路了，请你不要跟着我走啊！哇，你跟着这种车你就有点害怕了，他已经迷路了，我千万别迷路。但是我在德国还看到，德国的高速公路叫做 Autobahn， 是无限速的，你开300公里都可以的，只要你有本事。所以他有一个牌子说，只要你能，你就跟着我走。他专开快车的，你跟不上他。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道路，走迷了路就很糟糕。假如你一个地方不熟悉，走迷路就糟糕了。啊，到了纽约，到了什么洛杉矶这种大城，一走迷路很紧张，开车走迷路。但是人生的道路走迷了，那是更可怕。在永恒的路上走迷了，就更可怕。人有一个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 昨天彭弟兄在这说，我们在台湾大学里头有一些教授讲课非常有名，就抢位子，抢第一排第二排，因为听得清楚看得清楚。考试的时候也抢位子，抢哪排啊？啊，最后一排，你们都知道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哎，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那个成功大学啊，算在南部算是比较学风不错的，比较淳朴的一个学校。上课的时候抢头一排位子，考试的时候抢最后一排位子，他也不一定是非作弊不可。不过就万一题目太难，坐在最后一排安全感高一点，万一有什么状况需要的时候方便一点，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啊。所以就抢，哎，大学生，哎，知识分子，哎，受过高等教育的，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哎，他作弊可以拿80分，我不作弊拿50分，我何必呢？我们为了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原则放弃，在我们里头有那个是非对错的标准，但是我们没有实践的能力。现代人不崇尚美，现在的电影崇尚的是暴力，是性，是这些乌漆麻黑的东西，很糟糕的东西，很丑陋的东西，而不是很美的东西。人是上帝创造的，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宗教性放在人的里面。这个宗教性有对永恒的渴求，对道德的渴求，对敬拜的渴求。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最高道德的，上帝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永恒是对真理的渴求，上帝就是真理。圣经上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至善的标准，他就是美的泉源。上帝是真善美的极致，就是真善美的本身。人若离开了上帝，就离开了真善美的内容。人若离开了上帝，就失去了那个真善美的那个价值。假如人否定了永恒的价值，就失去了真理的方向。假如人否定了绝对标准，绝对的道德标准，他就失去了善的力量。假如人否定了那个对至美的敬拜，他就失去了美的内涵。所以我们的宗教性是上帝创造的，是让我们去追求认识生命的根源，去追求永恒的真，去追求道德的善，去追求那个至美的本身，就是上帝自己。若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隔裂了，那我们就失去了真善美的内涵，那人就失去了跟自己之间的关系，就失去了跟人的关系，也就失去了跟物的关系，人就进入到一个全面的崩溃。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答案。人最重要的是，不是去处理物的问题，甚至于不是处理人的问题，甚至于不是处理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处理我跟上帝的问题。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会发现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我从上帝的创造中找到了我存在的价值，找到了我的尊严，找到了我的方向。我在上帝里面能够找到那个善的标准，找到了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假如你的宗教性使你跟上帝隔绝的那一部分能够恢复的话，那是不得了，那是一切疏离化恢复的一个根基。人与上帝的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用一节圣经，昨天我没有用圣经，今天我用一节圣经。假如你有圣经，请你看罗马书第十一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第36节，罗马书十一章最后36节，最后一节，找到了以后，你看，听我来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假如你看前面的圣经，你知道这个他是指着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再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上帝，倚靠上帝，归于上帝，愿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假如把万有的范围再缩小到人，人是万有之一，我们就可以说人是本于上帝，人是倚靠上帝，人是归于上帝，人要荣耀上帝。本于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人的本源，是人的根儿。没有上帝就没有人，我们要追寻生命的根源，我们要去追寻上帝才是生命的根源。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学生的夏令会，我就问一个问题，说知道自己祖父名字的请举手，爸爸名字我不问了，爸爸名字不知道那是该打，祖父名字差不多都举手了。第二我就问说知道自己曾祖父名字的请举手，200个学生差不多有20个人举手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我再问说知道高祖父名字的请举手，只有一个举手，哇，大家是真了不起啊，全场给他鼓掌说知道高祖父名字太了不起，今天我不问了，不好意思，有的时候也许到祖父我就不知道了，那不好意思。但是没有高祖父就没曾祖父，没曾祖父就没祖父，没祖父就没父亲，没父亲就没我，越远的词才越重要啊，没有他就这一大串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只知道自己，然后越远的我们就越忘记，这也就罢了。我不是让你把祖宗八代都倒背如流，我的意思是说人很容易忘本，忘记生命最初的本源。中国人说不孝的罪叫做什么罪啊？忘什么？忘本啊。一个人不孝顺父母是忘本之罪啊，因为把自己的根都拔掉了，都忘记，那还可怕了，太可怕了。但是人忘记了上帝，上帝是创造生命的本源，人把他给忘记了。像尼采就是这样啊，尼采反对基督啊，反对上帝啊，而没有上帝，假如有上帝我就是上帝，假如有上帝，上帝不是我，我就不能忍了，不能忍受，哇，这种超人哲学没有什么结果，造就出一个希特勒来，希特勒就是受了尼采的挑衅，就自以为是超人，要把别的那些劣等民族都给灭掉，是很可怕的事情。人应该以上帝为本，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宰。第二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昨天我们听见证，余弟兄的见证就说到，人本来自己很了不起，以为，但是慢慢的你才发现说人多么渺小，人多么有限啊，人是需要依靠上帝啊。我们常常觉得依靠上帝那真是太没面子了，太没尊严了，人要靠自己才有本事啊，人靠自己才了不起啊，人靠自己才活得有尊严的、啊、其实并不然。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你知道先后的秩序，你知道你应该摆在哪个位置，你知道上帝应该摆在哪个位置，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个离真道就不远了，离真理就不远了。我们以为倚靠上帝是羞耻，其实假如有一位创造的主宰，我们来依靠他有什么羞耻的呢？我们是知所先后，我们知道他是创造的主宰，他是全能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伟大的，他是充满了智慧的，我是多么的渺小，我们不肯认这一点，我们觉得靠自己才有面子。我觉得中国人什么都得救了，就是面子永远不得救，我们就是想要面子，我们以为有面子才有活着的尊严。有一次我在一个礼拜堂做礼拜，跟我太太坐在一起，后来我们一个朋友一个姐妹来坐在我太太旁边，她就哭哭哭得很厉害，我们就问她说为什么哭，她说我先生生病了，我说生什么病啊，那么伤心呢，她说她得了慢性肾脏炎，慢性肾脏炎是比较麻烦的，是长期病，但是她这个慢性肾脏炎怎么引起的呢，是扁桃腺发炎，扁桃腺有 virus 那个滤过性病毒就跑到肾脏里面去了，所以他们医生就先治他的扁桃腺，但是所有的特效药都用了没办法，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打 penicillin。 我太太也曾经扁桃腺发炎，打了5针 penicillin， 我就很紧张了，因为会休克的，会反应的，她说我先生打了48针，
第49针反应，休克差一点就过去了，总算从休克的边缘救回来，然后就不能够再打喷嚏了，所以现在就等死。聚会完了以后，我们赶快坐计程车去看他，到医院，台大医院也是台湾最好的医院。他住在哪里呢？住在特等病房，最好的病房。他不是什么高官那个要人，怎么住特等病房？因为他自己就是台大医院的医生，是台大医院的名医。当我们进到他的病房里头去，我握着他的手，我说黄先生。他一看见我，他说饶先生，他就哭了。我从来没看过医生哭，你没看过医生哭？你生病好疼啊，哭了，医生一看你哭他也哭，那不是完了、你就整个信心都没有了。我从来没看过医生哭，第一次看到医生哭。他说我太骄傲了，因为他太太信了耶稣，他太太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就向他传福音，劝他也来相信。没想到他怎么跟我们说呢？以前我们跟他劝着说，他说你不要来找我，耶稣很好，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我不可怜，你去传给那些可怜的人、需要的人，我不需要。他是台大医学院，是全台湾考大学联考最高分的才考上台大医学院，只有20几个人呢、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第一名，那全台湾最好的了，最精彩的了。然后他太太呢也是台大毕业的，经济系毕业，他们两个结婚了。他在台大医院做医生，而且医术也好，医德也好，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让人佩服的。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请问，假如你是这样，你还要求什么？在台湾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有最丰厚的收入，有最美满的家庭，然后有一儿一女，没有什么好要求的。所以劝他信耶稣，说你别来找我，我不可怜，你去找那些可怜人，他们需要耶稣，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那一天我去看他，说他说我太骄傲，他说我现在知道我的学问、我的地位、我的金钱、我的家庭、我一切的美满救不了我。我说你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他。他说我现在哪有脸来见上帝呢？我以前说信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我自己现在落到这种地步。我说你觉得你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你觉得你很光彩的时候信耶稣才光彩，你这么落魄来信耶稣就觉得很不光彩。你不需要光彩，你需要来依靠上帝。不管你曾经说过什么话，不管你怎么对待他，你只要回到他的面前，他要拯救你。他说我知道，从我自己的医学的水准，我知道我这个病是没得救。我说有救也好，没救也好，主权在上帝的手中。我也不敢说上帝一定医治你，但是在你有智能够有判断的、有知觉的、能够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你来依靠仰望他，这不是羞耻。他被说动了，他说好，我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就是这么没脸没面子，我以前那么骄傲那么得意，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所有的都不能救我，我回到上帝的面前我愿意。所以他就祷告说，上帝啊，假如你要救我的生命，我以后的日子要奉献为你所用，假如你不要救我的生命，主权在你，我都愿意。因为他听他太太讲了也很多，他就做了这样祷告，我们就带他祷告。后来忽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高烧从40度忽然降到36度，然后他就出院了。这是20年前的事情，这位医生还在，现在是一个大医院的副院长，常常在电视上出现。有一次我就跑到一个基督教的医院去看病，我在那儿看病，坐在那儿等的时候，我就看有一些基督教的单张在那儿，我就拿了一张来看，打开来那一拿来看，那个题目吓我一跳。他说请你不要依靠我，是一个医生写的。好家伙，你跑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你说请你不要依靠我，那我靠谁啊？那不是吓人吗？啊，哎，感谢上帝，他后面还有一个小标题，他说让我们一同依靠上帝，就是这个医生写的。这个医生写了一个小单章，帮助了很多的人。他说请你不要依靠我，我是一无所能，但是我们有一点点的智慧都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依靠上帝。以后这一个医生变成一个依靠上帝的医生，帮助了多少的人，医治了多少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是以上帝为本的， 我们的人是很渺小的，是很有限的，是很无能的。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可以靠他而活，有什么羞耻的呢？这个小小孩一天到晚靠着他的父母，他说真丢脸，我一天晚上要靠爸爸妈妈。不会的，他觉得靠他爸爸妈妈好荣耀啊。哎，他只要在外头欺负了，回来抱着他爸爸的时候就给你瞪眼睛了，对不对？他有他爸爸妈妈的保护的时候，他觉得他最安全最神奇。我这个只是一个说明，我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向别人瞪眼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倚靠上帝不是羞耻，我们知所先后则近道，最后归于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是只有这一生，人是有永生，这一生是短暂的，永生是永恒的。所以基督徒不惧怕死亡。我参加过不知道多少基督教的这个追思礼拜，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伤心的。一个人暂时的离开，你不伤心吗？以前啊，早期在台湾到美国来留学的，他们在松山机场，爸爸妈妈都哭得不得了啊，因为到了美国20年也回不去，不像现在有钱，每年都回去，一过节就回去了。以前的留学生20年也回不去啊，没有钱回去啊，所以一离开简直是生离死别一样啊，哭得要命，也不是真的死了，哭什么？但是只要离别就是一种痛苦。当然我们基督徒的亲人好友离别，我们也会有伤心，但是我们没有绝望，伤心却不绝望。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永恒，我们真的相信。假如你相信上帝，你相信永恒有什么困难？你不相信上帝，你当然觉得永恒虚无缥缈。你相信了上帝，你认识了上帝，你才觉得，你才了解，原来永恒就在你的手中。是昨天谁说的？就从今天开始，不是将来才有的，你现在就拥有那个永恒的生命，是透过跟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你不惧怕死亡。中国人怕死，外国人也怕死。哎，我们中国人真奇怪，我们到了美国还说那些外国人，我们才是外国人呢，他们是本国人呢。可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中国，他们都是外国。对，中国人怕死，外国人也怕死。但是中国人怕死，不但怕死，连死这个字都不喜欢说。不但死这个字不喜欢说，好像很触眉头，连跟死接近的音都不喜欢。所以，哎，人不喜欢听死这个字。死在中国是一个不吉利的，所以医院没有死。假如你生病了住几楼？住四楼，那真倒霉啊！怎么搞住四楼呢？哎呀，这跟死太接近了，太触眉头了。所以医院没有四楼。说你住院了住几楼啊？住五楼，很高兴，很傻。五楼就是四楼嘛，1、2、3、5，他叫他五，其实是四啊，只是避开了五这个字儿而已啊。我们都不喜欢呢。我们中国马上要过年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在门上、窗上、柜子上都贴一个福字儿，还怎么样？倒过来的啊，福到了，福到了，到不到不知道，反正贴的越多越好。有没有人过年过节贴死啊？还倒过来的？我告诉你，你也不贴，我也不贴啊。我们不喜欢死啊，但是福不一定会来，死你无论怎么逃避它，绝对你逃不掉的，你绝对逃不掉。死亡是一个悲剧啊，你总有一天要碰到他的，那这是多惨啊！那这个死就是一个永远的黑暗，死就是永无翻身之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死那就完了，死就是悲剧。可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不是如此，圣经没有惧怕死亡。圣经里面说死的人是睡了，睡是什么意思啊？暂时失去知觉，以后呢，他会醒过来。我们真的相信人要从死亡中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亡中复活了，带给我们复活的能力，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基督徒是用永恒的眼光看生死，所以那个是一个很超越的人生，没有惧怕死亡。有个女孩子在台湾应征报上的一篇这个征文比赛，我的梦想，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女孩子应征选上了。她的内容是这样的，她说我是一个高二女孩子，我第一个梦想就是能够考上一间理想的大学，理想的科系，然
然后过着光辉灿烂的大学生活。我们中间很多都大学毕业了，大学生也不光辉也不灿烂，也很多的问题。不过中学生做梦梦大学生活是光辉灿烂。他说，不过我从大学毕业了以后，我不以此为满足，我第二个梦想，我要到地球的另外那一面，就是这面啊，到美国来，我要到更好的大学，更好的科系，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师资，更好的设备，然后读更多的书，我得硕士博士的学位，然后呢，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毕业了，然后我就能够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把我的抱负理想都实现，把我的才华都能够付诸实施，然后呢，我有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将来我会遇到一个男孩子，他是怎样的相貌，他是怎样的人品，他是怎样的学识，他是怎么样好的工作，他是怎么样的好的成就啊，反正做梦也不交钱也不纳税啊，随他做就好了，他什么好的梦想都做到了，然后他们就成家了，立业了，生了孩子，孩子都很漂亮又很孝顺，然后就上大学，然后他也是有好的事业，然后他们就安享晚年。到这儿结束了，我告诉你，假如到这儿结束了，他保准选不上，这么庸俗的一篇我的梦想还会选得上吗？他说，但是哦，但是就麻烦了，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说，在我的梦想中没有挫败，没有啊，这个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失败，一切都顺利成功。我所要的都有，我所不要的都没有。但是我知道有一样是我不想要的，是绝对逃不掉的，那是什么？死亡。哎呀，人家没有死亡多好呢，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永永远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哪有这种日子啊，只能够暂时的，就算有也是暂时的，有一天要面对死亡。他说，死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尤其自己亲爱的人死是更大的痛苦。他说，我现在承认我是一个很自私的女孩子，所以我最后一个梦想就是我比我的丈夫先死，让他哭哭啼啼地埋葬我，不要他先死，我哭哭啼啼地埋葬他。哎呀，最后一个梦想只不过是比你的丈夫先死，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个梦想他才选上，这才了不起。前面一切的梦想再好也没用，最后一个梦想只是比丈夫先死。我说你还不够聪明，假如我的话，我希望我跟我的丈夫一块儿死，让别人埋葬我们，那不是更好吗？太自私了。那假如我现在就死，我比全世界的人都先死，那不是更好吗？假如死亡没有答案，怎么死都不好。假如死亡有答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死亡，知道面对死亡以后是什么样的情景，你就不惧怕死亡，这是最大的力量。人的生命本于上帝，那是过去上帝创造，人的生命倚靠上帝，那是现在靠上帝而活，他赐能力，他赐智慧，他赐安全，他赐保护，他与我们同在，充满了喜乐的人生。我们的生命要归于上帝，要是将来我们的生命回到创造生命的主那里去，这是我们人生最荣耀的归宿。所以认识上帝，本于上帝，依靠上帝，归于上帝的人，他的人生就是荣耀上帝，他存在的价值荣耀上帝。啊，你说荣耀上帝太虚无缥缈了啊！我活着就为荣耀上帝？那我请问你，你不荣耀上帝，你为什么活着？你现在为什么活着？今天的人为什么活着？我告诉你，没有别的，荣耀自己，对不对？每个人都要荣耀自己。你怎么到美国来了十年还没拿到学位？好好用功啊！我三年就拿到了，那多得意啊，多了不起啊！荣耀自己，你搞了半天拿个博士学位，你一年的年薪还不到3万，你怎么这种日子你过得下去？我不多啊，才10万而已啊，神奇的不得了啊，神奇的不得了啊！荣耀自己啊！我拿了学位荣耀自己，我赚了钱荣耀自己，我有好的家庭荣耀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荣耀自己，但是地上几个人能荣耀自己呢？我为了荣耀自己，我要把你踩在下面，我才来荣耀自己。 只有一个荣耀，大家争，苦得不得了，斗争对立，很多的黑暗，很多的摩擦。但假如大家都荣耀上帝呢？荣耀上帝，没有，不需要对立，荣耀上帝变成彼此相爱，荣耀上帝我们都有共同目标，没有谁被谁踩下去，没有谁了不起，我们大家都很谦卑，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地位，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最大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荣耀上帝，每一个民族都荣耀上帝，全人类都荣耀上帝，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情景呢！荣耀上帝成为基督徒最高的价值所在。各位，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快乐的、喜乐的根源。荣耀自己就是痛苦，看到别人荣耀就受不了，他有我没有就嫉妒，我有你没有就骄傲，人就活在有无之间的挣扎，自我骄傲和嫉妒中间的矛盾，没有快乐。你想追求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回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他是我们的根源，认识他是我们的保护，认识他是我们的归宿，荣耀他是我们喜乐的根。各位亲爱的朋友，回到他的面前，有最美好的人生，有最快乐的人生，有最有价值的人生。人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恢复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说，明天我们要多讲，但是我提一点点，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改变了人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人神之间的沟通，让人在迷失中间找到了方向。你知道十字架，我们这个会堂我们这儿也有个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什么？代表教堂所在，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安详的地方。有的人不相信上帝，但是我愿意到礼拜堂去做礼拜，听听歌声，听听讲道，我的心灵可以得到平静。总之，礼拜堂里面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是一个和平的相处的地方。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代表美丽，有很多的女孩子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她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十字架很简单，一横一直挂在这儿，很漂亮，好像代表了一个美的记号。十字架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拯救。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ambulance 的车子啊？那个救护车啊，过去上面挂画着一个红的十字架，用十字架代表医治，代表拯救。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好的记号，人人喜欢的记号，不是一个可怕的记号。但是1900多年前，十字架不是和平，十字架不是美丽，十字架不是拯救，十字架不是医治，十字架是一个可以说刑罚的工具，是一个很可怕的刑罚。一个人犯了死罪，祸国殃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衣服全被剥掉了，是受尽了人间一切的羞耻羞辱，然后他也不能很快的死，那个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受尽折磨，有人3天5天甚至一个礼拜在上面挣扎而死，很残酷的。在人类历史中还有一些残酷的刑罚工具，好像20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路易14，咔一刀就两断，虽然很残酷，但是也是很干脆了，一下子伸手就易处了。我们中国古代刽子手的大刀，美国听说有一阵子有用电椅，用12000伏特高压，嚓一秒钟心脏麻痹就死了，这些都还算比较人道一点的，很快就解决的，不像十字架那么残酷那么可怕。但是最残酷最可怕的十字架怎么变成美丽的记号？怎么变成拯救的记号？怎么会变成医治的记号？其他的刑罚工具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丑陋的、剥夺生命的、可怕的、阴森的那个样子。有没有哪一个救护车上面用断头台做记号的？你生病了，送上救护车，断头台，你把我弄到哪儿去啊？从来没有用任何一种的刑罚工具变成医治拯救的记号， 有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挂个断头台，当作啊，或者说我是时髦的挂电椅，著名12000伏特？没有啊，那些东西我们讨厌都来不及了。现在基督徒不是常常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在历史里有哪一个人唱过断头台，断头台永是我？没有人，没有人歌颂的，不会有人唱的，不会有人写文章的，不会有人为他而死的。但是为着十字架有多少的人牺牲性命，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多少的人倾家荡产，为着传扬十字架有多少的人走遍千山万水，抛弃他的祖国家庭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去。十字架怎么改变了？什么人把它改变的？哪个政府把它改变的？没有，只有一位，就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人神之间的媒介，他成了人神之间的中保，他成为人回到上帝面前唯一的拯救。而这位耶稣钉十字架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把十字架的剥夺改为赏赐生命，把十字架的痛苦变成爱的记号，把十字架的黑暗变为光明。这一位耶稣钉十字架跟你跟我有密切的关系，他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他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这位耶稣